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顶尖交易员系列的第15篇，标题是交易市场有哪些参与者。本篇岛屿交易者是在参与世界上最复杂、竞争最激烈的游戏之一。谁在交易你的产品？你所在的市场有哪些主要参与者？第一节，市场微观结构。优秀的交易者了解微观结构，对他们所交易的产品有深刻的了解。本章将解释如何成为微观结构方面的专家，以及如何利用这种更深入的理解来赚取更多的交易资金。你是在参与世界上最复杂、竞争最激烈的游戏之一。你不能涉足14种产品并期望拥有优势。偶尔，交易者可以成为某一特定策略的专家，并将该策略应用于各种产品，但一般来说，大多数成功的交易者的知识都是狭窄而深刻的，而不是浅薄而广泛的。他们是产品专家。你如何成为一个专家？阅读、观察、研究。假设你已经做了一段时间的交易，但没有什么成功，所以你决定日内交易特斯拉 TSLA， 并将你所有的精力集中在那里。你将不交易其他东西。交易 TSLA 像任何股票一样，有优点和缺点。优点，它具有流动性，它的波动性大，该股票每天都有机会，许多非专业人士都在交易它。缺点，有1000多人在交易它，他们可能比你知道的更多，它的波动性非常大。许多交易员在谈到特斯拉时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偏见，因为他们对该产品和或其比生命还重要的创始人的爱或恨。永远不要交易与你有情感联系的公司的股票。那么你如何成为 TSLA 的专家呢？你可以从研究其微观结构开始，从观察几天的价格行为开始，它在开盘和收盘时是如何交易的，谁是交易它和谈论它的人，每天的平均幅度是多少，每小时的平均范围，收益后一天的平均范围是多少，流动性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有什么不同，它在期权到期日前后的交易情况是否不同，新闻出来后收盘与开盘的差距有多大，这些都是你可能提出的关于微观结构的样本问题。让我详细解释一下微观结构，这样你就可以在你的市场上提出正确的问题。一个市场的微观结构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一、参与者的类型二、流动性三、交易成本和买卖价差四、缺口风险五、日内活动模式六、波动性。让我们先简单讨论一下市场参与者，然后通过名单来进行讨论。第二节，市场参与者，谁在交易你的产品？根据你的参与不同，你可能对谁交易你的产品和谁不交易有或多或少的了解。如果你交易期货，你的洞察力很小，而如果你是做市商，你的洞察力就很大。当我在做股票日内交易时，我经常可以通过整天研究二级屏幕来弄清楚哪些做市商重要，哪些不重要。一般来说，有六个主要的市场参与者，一、散户。人们坐在家里交易自己的钱或在手机上交易。散户的影响力从最小大部分时间到完全主导 ,2020 年4月不等。即使是在最大的市场外汇市场，散户也会很重要。比如日本的散户投资者有时可以通过大量的均值回归和止损活动来推动整个货币市场的发展。二、机构。主要有五种类型的机构， A 银行。商业和投资银行是大多数证券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充当了做市商、代理人、委托人和投机者。B 真正的资金。这是传统的投资者资本，通常投资于股票和债券，但也有其他资产类别。它是养老金、共同基金、401k 资金等。C 对冲基金。这些是为投资和产生盈利空间而形成的资本池。对冲基金执行广泛的战略，从趋势跟踪和系统性到自由裁量的宏观。对冲基金的活动往往是群居的，尽管许多个人投资组合经理经营着个人和独特的战略。对冲基金通常比其他机构参与者采用更多的杠杆。D 公司。公司发行股票，回购股票，通过期货进行套期保值，购买和出售货币，以对冲收入和资产负债表的风险等等。除非你在银行工作，否则很难跟踪他们的活动。决策往往更注重时机或交易，而不是市场或宏观驱动。也就是说，一家公司可能因为跨国收购而有大量购买欧元的需求。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看涨欧元，他们只是需要购买欧元来完成他们的资产购买。E 中央银行。 世界各地的中央银行持有巨额储备，并通过投资于他们预期表现出色的国家和证券来管理这些储备。其次，中央银行购买和很少出售资产作为其货币政策的一部分。美联储在2020年购买了一份长长的资产清单，以应对 COVID-19 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中央银行在一些资产市场的参与是价格的主要决定因素，而他们在其他市场是次要的行为者。谁是你们市场上的参与者？你能确定具体参与者的任何特殊活动吗？在一些市场中，这是不可能的，但值得思考的是你的市场，以及你是否可以监测最大的参与者的活动，并将其作为你的过程的一个输入。下面是一些关于如何监控这些参与者的例子。这主要是专家级的东西，当你刚刚开始时，你不会知道。随着你花更多时间研究你的市场，你将学会如何识别大的参与者在做什么。以下是六个真实的例子，你可以看到较大的参与者在行动，亦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模式。每月的最后一天，货币市场上会出现大量的真实资金流动，在伦敦时间下午4点达到顶峰。我将在本章后面举一个简短的例子。二，如果你在交易股票，研究一下二级屏幕上机构的供求情况。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二级信息要有用得多，产生的优势也多得多，但观察和研究它仍然有价值。三，跟踪跨境并购以监测可能的货币流动。四，在做市商和真金白银的对冲者积极交易时，监测三伏天前后的股票走势。五，研究一个中央银行的活动和业务，看看当中央银行在市场上活跃时与不活跃时，交易活动是否有任何模式。它是否在一天中的某个特定时间或价格水平影响市场。六，了解股票在被加入标准普尔500指数的那一天是如何交易的，因为真金白银加入股票以保持在基准上，并交易这种模式。想想你对你的市场中的各种行为者的了解，看看你是否可以通过分析他们的行动来解读任何有用的预测性的未来行动信息。这听起来很深奥，但在大多数市场中，人们正在做什么有一定的能见度，特别是如果你像个魔鬼一样阅读。请注意，由于有效市场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众所周知的模式往往会失去其预测性。假设市场是非常有效的，但不是完全有效的。当你认为你已经发现了市场中的低效率或可利用的模式时，要持怀疑态度，但要保持乐观。不要天真的认为到处都有高尚的金子，但也不要落入这两位经济学家的消极陷阱。他们认为每一个好主意都已经被发现了。两位经济学家走在街上，其中一位指着地面说，看，一张10美元的钞票。第二个经济学家回答说，这太疯狂了。如果那是一张10美元的钞票，早就有人把它捡起来了。这是所有创新领域中的一个常见陷阱。你有一个关于小说的想法，并认为哦，我肯定这以前已经做过了，或者你想到一个产品的想法，并想象啊，一定有人已经想到了。这是一种失败的心态。新想法是资本主义和创造力的绝对命脉。永远不要因为假设有人已经想到了它而否定任何想法。顶尖交易员系列第15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了解流动性至关重要。一些产品如外汇流动性极强，全天和全周连续交易。有些市场如木材和小麦流动性要差得多，交易时间短，有明确的开盘和收盘时间。顶尖交易员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